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充能。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边找知识。欢迎大家来到有可能说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旭东。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象和天气。月相呢是峨眉月阶段，除此之外呢，天空当中倒没有其他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天象之后呢，再来看一下天气啊。上海中心气象台在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阴到多云，明天上半夜转阴有雨或雨夹雪，东北风4到5级，长江口区阵风有6级，明天最高温度4度，最低温度1度，今天最高温度6.5度，最低温度4.9度。好，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新闻实验室我们主要关注的话题。暴风弗里德里克从本月的18号开始席卷德国多地，成为了自2007年以来德国所遭遇的最强暴风，已造成至少6人丧生，导致全国交通大面积瘫痪。从2周多前的美国的极寒和炸弹气旋天气，到如今德国经历的罕见暴风，这一系列的极端天气之间有没有相互的联系？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之下，还有可能会遇到哪些极端的天气情况？而面对这样的天气，我们又该如何保障自身安全呢？今天晚上也会邀请气象和安全专家共同讨论。那今天晚上在阿基米德新闻实验室社区和直播间里与大家一起互动的是唐月，唐月好。
旭东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关注新闻实验室，每天阿基米德直播帖的下方有我们的互动规则，大家可以留意，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各种惊喜福利。
好，谢谢唐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进入 IT 离心机。IT 离心机，关注科技热点。深海大洋蕴藏无穷的宝藏和科学奥秘，进入深海大洋离不开深海装备。今年我国又有哪些深海装备值得咱们期待呢？中国大洋协会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峰表示，今年大洋协会将继续推进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龙号无人游览潜水器、潜龙号无人无缆潜水器等三龙大型装备体系和11000米遥控潜水器系统的升级改造、试验和应用工作。同时呢，今年大洋协会将全力推动国家深海基地南方中心建设、大洋样品馆建设和深海综合观测业务化示范系统建设。据了解，除了蛟龙号之外，已经通过验收的4500米级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呢，将于2018年投入深海科研。中船重工702研究所叶聪团队和上海海洋大学崔维成团队则正在全力研制1.1万米级全海深载人潜水器，预计2020年可以完成。届时呢，他们将带领人类到达最深的洋底，探索深海大洋的未知世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2院23所研制的机载毫米波测绘雷达在成都西部山区获得首幅1:5000比例尺图像，使国内测绘市场第一次拥有了机载毫米波测绘雷达测绘出的图像。根据介绍，地理测绘是一项国家长期进行的工作，但是光学测绘设备受到天气影响，无法实时更新地理信息。23所研发的机载毫米波测绘雷达不受天气影响，而且毫米波雷达由于波长短、频率高，使其具有测量精度高的特点。继续来关注 IT 产业热点。阿里巴巴今天下午是发布了2017年社会责任成果报告。去年阿里巴巴的日均纳税超过1亿。报告称， 公司去年纳税366亿元，带动上下游生产制造商纳税超过2900亿元，创造了3300万的就业机会。另外成立了阿里巴巴脱贫基金，称计划5年投入100亿元，用于振兴乡村经济。智能物流平台菜鸟网络正在布局无人驾驶卡车领域。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菜鸟网络正在进行无人驾驶大卡车的相关测试，同时呢，正在招聘无人驾驶方向的人才，包括无人驾驶视觉系统研发专家、系统平台研发工程师等等，工作地点呢是在北京和杭州。事实上，菜鸟要做无人车早有端倪了。从2016年的9月开始，菜鸟发布了首款无人配送机器人，专注于解决末端配送难题。去年的双十一，菜鸟发布升级版无人机器人 G Plus 具有完整的车辆结构，它能够躲避人群障碍，自主上下电梯，自动完成包裹的配送等等。微信的首个无人快闪店落地上海万象城购物中心，店名为 WeLife， 透露微信切入生活的定位，顾客通过微信小程序扫码进店，店内商品通过射频标签进行识别，选好商品之后，顾客先扫描商品上的二维码，然后再扫码出口玻璃门上的二维码，即可自助完成支付。去年的10月12号，天猫的首家无人快闪服饰店落户杭州，之后呢，苏宁易购 Biu 店是在去年的11月6号落户上海，巨头相继布局线下无人店，抢占线下流量红利空间。截至昨天，国内已经有13家航空公司是公布了空中开机时间。据了解，目前国内向航空公司提供通信服务的企业主要有4家，分别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卫通、中国联通、MCN 交通部信息中心。那么在计费方式上，业内人士透露，3大运营商并不向乘客计费，而是以流量的形式向航空公司收费，价格呢往往比地面手机流量计费贵100倍以上。最近呢，直播竞答是风靡网络，只需下载 APP 参与答题就可以赢取奖金，在重金的奖励下迅速掀起了全民直播答题的热潮，不少平台呢也是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答题软件和答题节目。昨天呢，一直播正式对外宣布黄金十秒直播问答节目全面兼入微博，双方联合共同打造黄金十秒节目。据了解，微博将整合站内推荐位、明星、网红及大 V 等头部资源，助力一直播打造黄金十秒，而后者呢，也将成为微博唯一一个准开放入口的直播问答平台。今天凌晨，英特尔公司发表声明称，要求电脑生产商们停止使用英特尔为解决芯片存在的安全隐患而发布的一系列有缺陷的补丁。英特尔表示正在研发新的补丁，以解决自身芯片的安全问题。英特尔方面表示，有缺陷的补丁是英特尔花费数月研制出来的，但可能导致电脑比平常时发生更加频繁的重启。再来关注人工智能方面，最近微软是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技术成果，人工智能系统单纯透过文字描述就能够创作图像。该技术在文字描述中寻找关键字词，然后再用来创作高画质的图像。据了解，这个关注重点的技巧让图像的画质较之前提升3倍。研发工程师表示，图像是人工智能由零开始逐像素的创作。他以一幅人工智能创作的黄色雀鸟图像做解说，表示人工智能能够分析文字之后，再透过一项名为生成对抗性网络的技术将文字转化成图像。人工智能创作的黄色雀鸟并不一定在现实世界存在，只是一种电脑的想象。欧盟委员会官员昨天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2018年数字生活设计大会上透露， 欧盟委员会将从今年的春季开始起草人工智能相关法案。欧洲议会曾在去年年初首次建议欧盟委员会起草法案，规范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的使用和管理。那人工智能到底会不会威胁到人类的就业呢？购物机器人法比奥的表现或许会让一部分人松一口气，他在超市工作一周之后就因为表现不佳被裁员了。赫里奥特瓦特大学研制的法比奥呢，是英国首名受雇于超市的购物机器人，在爱丁堡高端超市马尔焦塔服务。起初呢，他的表现还不错，和顾客时不时来个举手击掌拥抱，还会半调侃的和他们打招呼，你好美女。但不久呢，他开始让人失望。有人问他啤酒在哪里找时，他的回答很模糊，说是在酒品区。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超市高峰期嘈杂的背景音呢，还是让法比奥难以理解顾客的话语。为此，同事好心地调他去推销试吃品，但是法比奥发放手撕猪肉的试吃品的时候太过热情，反而吓得不少顾客纷纷逃离。当他好不容易劝说两名顾客试吃肉条时，他的人类同事已经成功地发放了12份样品。另外呢，法比奥在店内活动有些吃力，给顾客指路也做得不太理想。无奈之下，老板只好解雇了他，将他打包送回了大学。